个人，一根烧火棍，一个人的世界，世代的恩怨，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张小凡、碧瑶、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长篇小说《诛仙》，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敬请收听。第二十一章，黑夜。七脉会武是青云门一甲子一次的大盛事，通天峰上一下子多出了数百人，住宿自然变得紧张。大竹峰一脉众人要想再过那种在大竹峰上一人一间的逍遥日子，那就是妄想了。除了田灵儿住在小竹峰朱女那儿，大竹峰从宋大人开始，男弟子共有七人，全都挤在了一间房当中。通天峰上青云弟子的住处向来都是四人一间，此时在房间里打了三个地铺，好歹也挤了下来。不过拥挤不堪那是免不了的，此刻便只听到有人大声的抱怨：
真是的，整天说掌门如何好如何好，现在居然要我们七个人挤一间房，真小气。
老六，你别抱怨了，若是被掌门的师兄弟听见，那就不好了。
二兄，你睡在床上自然舒服得很，怎么也不看看师弟我躺在冰凉的地下，不如我们换个床铺吧。不是吧，一下子你就睡着了还打呼噜。哼，啊，四师兄，你一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天资过人，才华横溢，搞什么嘛，现在很流行瞬间入睡吗？咦，大师兄，你一向心地善良，怎么会看着师弟我？你啊，三师兄，
好好好好好。
众人一下子吓到了，这时墙壁上突然重重的响了起来。隔壁有人大声的怒道：
喂，你们大珠峰的人晚上睡觉都打这么响的呼噜吗？
房间里突然一片安静，许久之后，不知道是谁偷偷的干笑了几声，稍后先前那声音忽然响起了什么。
啊，五师兄你。
你什么你？
我就睡在你旁边呢，都在地上，要换位置是吗？我无所谓啊。
没事了，哎，
这冰凉地铺也就罢了，偏偏还短了一截，睡也睡不舒坦。说起来还是小师弟好，身材刚刚好。
六师兄，你怎么闭着眼睛说话呀？你没看见我这里还有一只大狗和一只猴子在跟我抢被子吗？最挤的就是我这里了，你还说？
不过我还是……
闭嘴，老六！
屋里的数人同时喝道。天黑之后，还有许多初次到通天峰的其他六脉年轻弟子出来散步，对通天峰景色大感惊叹好奇。但随着夜色渐深，众人也都回到各自的房间睡去了。当黑暗降临这座高耸入天的山峰，苍穹之上一轮冷月把清辉洒向了山巅。张小凡睡得正香，忽然迷糊中感觉身边动了几下，朦朦胧胧的张开睡眼，却见躺在身边的猴子、小灰鱼、大黄都不见了。他撑起身子向四周看了看，只见大黄黄色的身影在门口一闪而过，背上一片阴影，看去多半是猴子小灰。张小凡的心中奇怪，夜这么深了，这一猴一狗还要去哪儿啊？当下轻手轻脚的爬起，胡乱披了件衣服走到门边， 只见在清冷月华之中，大黄正背着小辉呼呼的向云海那边跑去。张小凡看着他们跑去的方向，心中一盘算，便想起那是早先宋大人告诉自己的通天峰的厨房所在，当下是又好气又好笑。这大黄被田不易养了不知道几百年，也算是一只得道老狗了，不料竟如此贪吃。他本想不管回去睡觉，但回念一想，心想万一被什么人看见大竹峰的黄狗灰猴偷吃东西，这可太过难看，还是要把他们追回来才好。他心中一决定，抬眼一看，却见大黄背着小灰此刻也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身影了，赶忙的追了过去。他一路的疾跑，途中小心翼翼，不曾惊动其他房间的同门。待他跑到云海处那片广场上时，早已看不见了大黄与小灰的影子。只见在冷月之下，这里的云气淡淡的漂浮，如沙如烟，美不胜收。不过他多看了两眼，便没有心思再看下去，转头四周张望了一下，就要往那个厨房的方向走去。忽然间，他的心重重的跳了一下。云海深处，在与厨房方向的另一侧，云气飘渺中，隐隐有一个苗条的身影向前走去。看那人走的方向，似乎是往虹桥走去。张小凡怔怔的看着那个身影，尽管隔了老远，可是这身影便如深深镂刻在他身间一般，他一眼便认出了那是师姐田灵儿。夜这般深了，他为何一人外出，又要独自去哪里呢？张小凡正在原地，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觉得脑中千百个念头纷至沓来，心乱如麻，仿佛隐约的猜到了什么，但他始终不肯承认。他转过头，目光盯着大黄小灰跑去的厨房的方向，狠了狠心，向那里走去，同时对自己说：“张小凡，你少管闲事，少管闲事。”就这般走了七步，月华如水照在这一个少年的身上，分外的孤单。然后他停了下来，抬头看天，只见一轮冷月挂在天边。他嘴里似乎动了一下，片刻之后，他急转过身，咬着牙向那个身影消失的方向跑去。月光照在他奔跑的身影上，带着凄凉的温柔。只一会儿的功夫，田灵儿的身影便已经消失在云海之中了。但张小凡看也不看其他的地方，向着虹桥的方向一直的跑去。很快的，他上了虹桥。山风吹来，虹桥两侧的水流泛起微微的涟漪，倒影着天上的月亮，清冷美丽。但张小凡全然不顾，只是用力的奔跑着，跑，跑，跑。跑过了虹桥，他仍然没有见过什么人的影子。直到他跑到了虹桥的尽头，心中忽然一阵惘然。清冷的月辉把虹桥的尽头那湾碧水潭边照得亮如白昼。只见一个美丽的身影俏立潭边，凝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怔怔的出神。张小凡忽然害怕起来。一种他自己也说不出来的害怕，他只知道自己不能让师姐发现。他转眼四看，看见潭边右手侧靠近虹桥的地方有一片小小的树林，便悄悄地跑了过去，藏在那里，从阴影处偷偷地望着田灵儿。这一望仿佛就是永恒。月光下，碧水边，那一个年轻女子带着几分的哀愁，几分期待，低垂着眉，眼睛里仿佛有着淡淡的光辉，似乎在憧憬着什么，看去竟是如此的美丽。山风习习，风过水面，掠过她的身旁， 也是屏了息，止了声，轻轻拂动他的衣襟秀发，衬着如雪一般的肌肤。张小凡的身心处忽然一股说不出的温柔涌起，仿佛那女子就是他一生想要守护的人，纵然为他历尽百折千劫，他也是毫不疑迟，绝不后悔。这一刻多希望就是永恒啊。灵儿师妹，忽的一声呼唤从红桥上传来，田灵儿一下子转过身来，眼光中在瞬间充满了欢喜之意，眼角也流露出了发自真心的笑容。
齐师兄，你来了呀。
张小凡的心在那一刻仿佛破了开来，可是他却感觉不到什么痛楚，整个心里一片空空荡荡，只回荡着那一句齐师兄，齐师兄，齐师兄。他艰难地转过头去，只见在红桥上快步地走下一人，剑眉星目，英俊不凡，气度出众，却不是齐浩，又是何人？只见齐浩快步地走在田灵儿身旁，温声地说：
对不住了，我那些师兄弟们年轻爱闹，搞得很迟才睡，所以才来晚了，害你久等了吧。
田灵儿的心中本来有些许的嗔怒，但不知为何一看到齐浩的身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下摇了摇头，微笑说：
没关系，我也没来多久。
顿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旁边的水潭说：
不过为什么要约到这里见面呢？白天灵尊突然发怒，我到现在还有些害怕呢。
齐浩笑着说：
不妨事的，我听师父说过了，灵尊一切如常，只是与我们年轻弟子开个玩笑，而且白天他这么一闹，晚上这里就更是清静了，不是吗？
田灵儿的脸上一红，低下了头去说：
我们这样偷偷相见，也不知道好不好。
齐浩看着他温柔美丽的脸庞，柔声的道：
灵儿师妹，我们自从两年前带大珠峰初次相见，我就对你念念不忘，相思难止啊，往往夜不能寐，脑中都是你的影子。
田灵儿下意识的摇摇嘴唇，脸色又红了一分，却并无丝毫生气的意思，反而心中有丝丝的甜蜜。
齐浩又道：灵儿师妹，我……
田灵儿忽然抬起头说：
齐师兄，你叫我灵儿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他忽然又低下了头去，低声道：
我爹和娘都是这么叫我的。
齐浩大喜，仿佛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犹豫了一下才追问道：
真的吗？灵儿。
田灵儿看了他一眼，伸手到怀中慢慢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眼光低垂看着地面，似乎鼓足了勇气，才低声的道：
这个清凉珠我这两年来都一直带在身上的。
他说了这句话便不敢再去看齐浩，却不料过了许久，齐浩都没有声音。田灵儿的心中奇怪，偷偷的抬眼看他，只见齐浩的眼中满是欢喜，笑容满面，说不出的幸福样子。他二人这般对视良久，忽地张开双臂，彼此的拥抱在一起。月华冷冷洒在他们的身上，洒在那片树林之中，却照不到黑暗的角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一对情侣说着温柔蜜语，直到齐浩看了看天色，见月已过冬天，才道：
灵儿，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回去吧，不然若是被人发觉了，总是不好。
田灵儿想了想，点了点头。他二人对看一眼，忽的都是一笑，一切尽在不言当中。齐浩拉起田灵儿的手，缓步的向红桥走去。两人在月光下如一对亲密的鸳鸯，靠得紧紧的， 过了一会儿才消失在虹桥之上。这夜色又多了几分的凄凉。树林中阴影里，张小凡缓缓地走了出来，怔怔地走到碧水潭边，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看着水中倒影着的那轮冷月，随着水波轻浮轻轻地晃动。他忽然很想哭，只是他终究没有哭出来。那莫名其妙的痛楚在心中如狂怒的野兽四处冲撞，弄得他的心里处处伤痕。可是他咬着牙一声不吭，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那个时候他失去了所有，除了林惊羽在他身旁，这世间竟是完全变了样。而今晚这时只有他一人独自面对。
吼！一声滴滴的声响，听起来像是某种野兽的喷鼻声，在他身后突然响起。张小凡从迷乱的情绪中惊醒过来，回头一看，顿时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只见那头青云门的镇山灵兽，被众人竟称为灵尊的庞然大物水麒麟，此刻突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的身后，而且靠得极近，低下了头，一双巨目仿佛就贴着张小凡的身子。也不知道他这般大的身躯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或许是张小凡心丧若死不曾发觉也不一定。不过此刻张小凡的一颗心却几乎从胸口跳了出来，眼见着水麒麟和小山一般巨大的身躯就在眼前，血盆大口中长长锋利的獠牙更是映着月光闪闪发亮，只吓得是连连退了几步，脚下一绊却是被一颗大石头绊倒在地。他出来的时候衣衫本来就不整，只是胡乱的披了一件，此刻身子摇晃，只听当的一声，一件事物掉在了地上。这声音在平静的地方迅速的传开，回荡在水面之上。张小凡与水麒麟同时低下头看去，只见在水边地上，张小凡与水麒麟的中间，一根黑乎乎的所谓烧火棍正安静地躺在那里。水麒麟一双巨目之中倒影着张小凡苍白的脸和地上那根难看的烧火棍。张小凡只觉得喉咙发干，冷汗层层而下，心中拼命地喊着跑跑快跑。偏偏就在水麒麟之前，任他心里如何妄想，一双脚都似不是自己的了，动也不动。水麒麟此刻却有些奇怪，看了张小凡两眼，注意力倒似乎都被那根烧火棍给吸引了过去。只见这只巨兽死死地盯着那根黑乎乎的烧火棍，上瞅瞅下看看，一颗大头转过来又转过去，却始终没看出来什么。片刻之后，仿佛迟疑了一下，他伸出了前爪，小心翼翼地动了动那根烧火棍。张小凡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心里虽然十分的害怕，好奇之心却同时泛起，心想这灵尊莫不是活了几千年已然老糊涂了，要不难道和大如峰上那只大黄狗一般为老不尊，童心未泯，居然对这一根烧火棍这么感兴趣。只见水麒麟巨大的爪子轻轻地碰了碰烧火棍，然后立刻地缩了回去，看他的样子倒似乎对这根棍子十分忌惮。只是烧火棍移了一下，滚了几滚，依然平静地躺在那儿动也不动。水麒麟的眼中大有困惑之意，却还是不肯放弃，巨大的头颅摆了一下，然后向张小凡看了过来，血盆大口中传来一阵阵低沉却有力的吼声。张小凡的心中猛地一跳，刹那间绷紧了全身的肌肉，连呼吸都停止了。不料水麒麟只是瞄了他一眼，便又看向那根烧火棍，而这一次他居然还低下了头，把鼻子凑到那根棍子之上，仔仔细细地嗅着，
张小凡一颗心兀自砰砰直跳，但看着前方那只巨兽的古怪行径，下意识的想，这岂不是很像大黄吗？若不是此刻太过紧张，几乎便要笑出来了。水麒麟嗅了一会儿，很明显还是一无所获。他抬起头来，大脑袋向四周望了一下，似乎也是搞不清楚了，糊涂了。不过千年灵兽毕竟是千年灵兽，想了片刻便决定放弃。只见水麒麟扑哧的打了个响鼻儿，巨目瞪了一眼张小凡，只把张小凡又吓了半死，便摇头摆尾的转身走下了水潭。未几，水花四溅，巨大的身躯便没入潭中了。张小凡这才惊魂稍定，慢慢的爬了起来，这才感觉到背后的衣衫竟已经全都湿了，更不用说额头上的冷汗如雨淋了一般。他走到烧火棍旁，把它拾了起来，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却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不由得大声的抱怨着，真是见鬼了。话音未落，忽听身边碧水潭边一声水响，老大一股水花翻了上来，白色的浪花里隐约看到水麒麟的巨尾翻出水面。张小凡大吃一惊，立刻把那烧火棍往怀里一揣，撒腿就跑。一路上只听见后边的水潭里水声不断，他也没敢回头再看一眼，只是拼命的跑开，离这里越远越好。不消片刻，他便跑上了虹桥，直直的向上跑去，再也听不到身后有声音传来。直到跑到了虹桥的顶端，才停了下来，大口的喘气。张小凡的呼吸声慢慢的平静了下来，只是他忽然觉得很累，一种从身心处泛起的疲累。低下了头，便看见了在月光下一道孤单的影子一直在跟随着他。他忽然抬头仰首望天，只见冷冷的苍穹，一轮冷月高悬天际。他痴痴的望着，一时竟是呆了。清晨众人醒来，杜比叔揉着腰大声的抱怨着，
真是的，睡了一个晚上腰都快断了，今天还怎么比试啊。
老五吕大信皱眉道，
老六别大呼小叫的，我也睡了一晚上，也没觉得腰有什么问题。
宋大人在一旁也道，
就是，老六你昨晚都抱怨一晚上了还不够啊，你没看老五和小师弟都没声音吗？
杜必书怪眼一翻道，
五师兄那是皮粗肉厚没感觉，不信你问问小师弟看看他。
诶，小师弟你怎么满眼血丝啊，
昨晚真的没睡好吗？
张小凡收拾好被褥，此刻坐在一张椅子上，怔怔的看着窗外毫无反应，而大黄趴在他的脚边，猴子小灰正翻弄着大黄的狗毛，似乎在找着狮子。杜必书走过去重重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张小凡一激灵跳了起来，把大黄与小灰也吓了一跳。他转头四看道，
什么事儿？
杜必书皱眉道，
小凡你怎么魂不守舍的，昨晚没睡好？
张小凡愣了一下，摇头道，
没有。
杜比叔说，
那你怎么满眼血丝红红的？
张小凡刚要说话，一旁走过来的何大志插口道，
老六你别多管闲事了，小师弟精神再不好也不打紧，反正他今天轮空，倒是你再不洗漱耽误了待会儿比试，那可就怪不了别人了。
杜比叔猛然醒悟，哪里还管张小凡有没有睡好，冲过去全然不顾正在洗脸的吕大信、郑大礼等人，一把抢过脸盆，稀里哗啦的猛往脸上泼水，嘴里兀自的道，
哼，小师弟就是命好，你们看他那副一脸要死不死睡懒觉的样子，真是，哎，五师兄快把脸盆还我，我来不及了。
呸，我自己还没洗呢。
张小凡看着几个师兄在房间的另一侧为个脸盆争论不休，心中微觉厌烦，站起身走了出去。正走到门口，宋大人忽然在后边叫了一声，
小师弟你洗过了吗？
张小凡转过头道：“洗过了，大师兄。”宋大人点了点头道：“
那就好，你先出去走走也没关系。不过过一会儿就要到用膳厅去吃早饭，知道了吗？”
张小凡应了一声道：“
知道了。”
说着走了出来。猴子小灰吱吱的叫了两声，跑过来窜到他上面的肩膀。大黄看见小灰走了，也懒洋洋的爬了起来，摇了摇尾巴跟着走了出来。走廊之上，张小凡只见左右都是青云门各脉师兄弟刚起床忙碌的身影，他信步的走去，不知不觉走到了云海的广场之上。这时天色还早，只有三三两两几个青云弟子走在云海之上。清凉的山风吹来，拂过张小凡的脸庞，有一丝冷冷的感觉，仿佛昨夜。张小凡的心中一痛，他今年已经是16岁的少年了，情窦初开，在大厨峰上住了5年，与田灵儿朝夕相处，从小便已在身心处对这位美丽活泼的师姐情根深重，不料昨晚竟亲眼目睹田灵儿与齐浩私会，一时间若晴天霹雳，心绪大乱。此刻他满脑子乱糟糟的，闪来闪去都是昨晚那一幕幕令他心痛若死的画面，整个人也若是无主的游魂一般，漫无目的的走去。
咦，
忽的一声惊叹突然在他的身边响起，张小凡吓了一跳，从胡思乱想当中醒来，看向身边，却是一个年轻的青云弟子，五官清秀，一身长袍20上下，手中拿着一把描金扇子，上边似乎画着些山水河流，此刻正凑了上来，不过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却没有看张小凡一眼，而是直盯着张小凡肩头上的那只猴子小灰，瞅个不停。